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主日平安。刚才最后的那一节的圣经，保罗说：“你们应当靠主站立得稳。”在教会里面做传道人久了，我就渐渐的发现了一个现象，就是有一些人，他是教会的常青树，就是他每一次的聚会基本上都会出席，但也有一些人呢。每隔一段时间你就会发现说，哦，他走着走着呢就不见了，就流失了。有一些人就是不来了，那也有一些人就是不信了。究其原因的话呢，有一些是因为我们的牧养事工没有跟上，那也有一些的原因呢是因为弟兄姐妹有各种的理由，有的说因为我工作忙，我工作变了我工作的性质变了，所以呢我不能够来参加教会的一些的聚会，一些的崇拜。也有一些的弟兄姐妹说呢因为我在周天的时候呢，我的孩子要参加一些的课外的补习班啊什么，所以呢我就要陪他去，我没有办法来教会。总之就是走着走着有一些人就渐渐的流失了。用保罗的话说，这些人在信仰上面是不稳的，是站立的不稳的。那我们基督徒如何才能够站立得稳呢？保罗给我们的建议是要效法他，要跟着他的脚中行。这并不是保罗的一个骄傲，说你们都来学习我，因为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当中也这样说，你们效法我就像我效法基督一样。当我们来跟着保罗的脚中行的时候，其实我们也是在跟着基督的脚中行，因为保罗是跟着基督的脚中行。所以我就跟弟兄姐妹来思想一个题目，叫做跟着他的脚中行。这个他可以是保罗，也可以是基督。在这段圣经当中，保罗讲的是他自己，让我们来效法他。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恩主耶稣基督，你自己在地上的时候，你所走的路是一个十字架的道路，你也跟门徒们说，你呼召他们要让他们来跟随你，来走这条十字架的道路。当他们要走这条十字架道路的时候，他们就要背起十字架，他们要舍己。主啊，你的这个呼召也是对我们今天来发出的，让我们来跟着你的脚中行。主啊，来帮助我们今天每一个在你面前的弟兄姐妹，让我们借着你的话语，我们都有一个坚定的心志，在我们的生活里面不是没有重担，我们活在这个世界里面也不是没有劳苦，但是主啊，还是给我们坚定的心志，说主，你所带领我们所走的是一条又正又活又义的路，就让我们可以坚定地说，主啊，我们愿意跟着你的脚中行。求主亲自看顾我们这一些的时间，因为这是称为你名下的殿，这是称为你名下的百姓，这是称为你名下的聚会。主啊，求你施恩在其中，祷告交托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我们来看到的第一个方面，保罗在第十七节他说，弟兄们，你们要一同效法我，也当留意看那些照我们榜样行的人。保罗在这里提出让腓立比人来效法他自己，不单是效法他自己呢，也效法在腓立比中间，可能是腓立比教会里面的，也有可能是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姐妹所熟悉的一些人。这些人是照着保罗他们榜样行的人。那么这些人是谁呢？根据上下文来看的时候呢，这些人呢可能是以巴佛提，前面的时候我们有讲过以巴佛提，这些人呢也有可能是提莫泰，或者像腓立比书第一章第一节保罗问安的时候呢，不单是问弟兄姐妹的安，也特别问到诸位监督、诸位执事，这些人也有可能是腓立比教会中间的监督跟执事。这些人的生命里面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些的特征，什么样的一些的表现，以至于保罗说你们要效法，你们要留意看看这些人他们有怎样的榜样。 上文当中，保罗他说自己，因为保罗说你们要效法我，首先让腓立比人效法的一个对象是他自己。那我们就想说，保罗的生命里面有什么样的地方是可以我们效法的呢？我相信在前几次的这个信息当中，我们弟兄姐妹都已经多多少少的知道保罗的一个人生的履历。保罗是他的人生履历非常的辉煌，但是他说我丢弃了这一些，我为什么丢弃了这一些呢？因为他看到了更好的。当一个人你如果没有看见一个更好的时候呢，你是不会丢掉你现在紧紧抓住的。保罗说我看到了更好的是什么呢？更好的就是基督，为基督已经丢弃了我曾经那些辉煌的履历，唯有基督是我所追求的。他也说我忘记背后，努力面前，我竭力追求 要怎么样呢？要认识基督。除此之外，保罗也有讲到说他为了福音受捆锁，为了福音而受苦，这些我相信都是保罗所讲的，从上文来看都是我们要效法他的地方。我们再来看以巴弗提这个人，保罗论到以巴弗提的时候呢，说以巴弗提是一个为了福音不顾性命的人，这是保罗给他的一个评价，说要敬重要尊重这样的人，因为这样的人为做基督的功夫几乎致死不顾性命。除此之外，我们也看见这个以巴弗提是一个非常忠心于教会所托的一个人，因为教会差派以巴弗提去帮助保罗，虽然以巴弗提后来生病了几乎要死，但是他还是待在保罗的身边。还有提摩太，提摩太保罗论到提摩太的时候说，这个人跟我一样都关心腓立比的教会，就是关心腓立比教会当中的人，关心腓立比教会当中的这一些的事，并且说到说到提摩太的时候，说他不单单只是很多的人他们只关心自己的事。保罗说提摩太的时候呢，说他不是关心自己的事，他是关心腓立比的事，他求耶稣基督的事。这些人大概就是在腓立比中间他们都很熟悉的。保罗为什么在这里提出要让腓立比的弟兄姐妹来效法这些人和保罗自己呢？其实腓立比的教会呢，是一个保罗特别喜欢的教会。我们读腓立比书的时候呢，你已经能够感觉得出来，腓立比的教会保罗特别喜欢他们。保罗想到他们的时候呢，就感谢神。为什么保罗想到他们的时候就感谢神呢？因为腓立比教会这一间的教会，他们热心于传福音，他们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并且他们非常慷慨，他们慷慨相助耶路撒冷的教会。保罗说他们的慷慨是按着自己的力量，也过了自己的力量。在论到这个腓立比教会跟保罗之间的关系的时候呢，腓立比的教会是出钱支持保罗的福音事工，也出人差派以巴弗提去支持保罗的这个事工。所以保罗在腓立比书当中用了很多非常情感丰富的词语来表达他们之间这种关系的密切。他说跟腓立比说，我每逢想念你们，你们就在我的心里，你们是我所亲爱的，我流泪地告诉你们。所以你能够透过这些的词语来看出保罗跟腓立比教会的这种情感是非常的丰富的。腓立比教会有很多很多美好的地方，但这也不表示腓立比的教会就没有不足的地方。事实上我们都知道没有一间完美的教会。保罗传福音到腓立比的时候呢，他建立腓立比教会大概是主后50年到52年的时间。当保罗写腓立比书给腓立比的时候呢，是61到63年，也就是腓立比教会从建立一直到保罗写这封信的时候呢，已经有12年左右的时间了。这个教会经过了12年之后呢，他也渐渐的呈现出有一些不足的地方，比如说他们在第4章下一次我们分享的时候，保罗就劝勉两个人要同心，他们中间有不同心的这个状况，他们也受到了这一个犹太主义，就是靠律法称义的这样的一个犹太主义和纵欲主义。纵欲主义是来自于希罗文化，希腊罗马文化里面的一种的社会的风气这一切的影响，受到了这一切的搅扰，有一些人开始顺从这个社会的文化，开始听这些的 犹太主义，保罗开始劝勉他们说，你们要效法我，你看一看我追求的是什么，你看一看我在乎的是什么，你看一看我侍奉主到如今我要得着的是什么。保罗要他们去留心看，不单只是看保罗，也看那一些在他们中间的，可能是执事，可能是监督，可能是他们所熟悉的以巴弗提和提摩太这样的人。我们三谷教会其实与腓立比教会有很多相似的地方。我们三谷的教会从北区到现在，直堂到现在已经有16年的时间。教会一直被我们的友堂，我们 CCIC 的友堂所津津乐道。每一个季度All CCIC 都会有一个会议所有的 staff 长老跟传道人都会聚集在一起。其他的 CCIC 的友堂对我们三谷都是赞赏有加，感谢神。神学院的老师有一些的时候会介绍一些要搬到三谷地区的弟兄姐妹，一些的基督徒。然后呢，他们会介绍哪里呢？他会介绍到我们的教会。为什么介绍到我们三谷的教会呢？因为他说，这个是他自己说的，他说因为我们的体制很完善，我们的教导很纯正，我们牧会的理念很合乎圣经。这些都是我们在许多的我们教会之外的我们的一个很美的一个名声。感谢赞美神，荣耀归给主。虽然我们山谷有很多很美好的地方，但是这也不表示我们山谷就没有不足的地方，对吗？没有一个完全的教会。当我们看到以巴弗提不顾性命的忠心的时候呢，我们就问一问自己说，我是否忠心于教会的所托？我在这个教会我是否忠心呢？当我们看见保罗说别人都求自己的事，而提摩太关心教会求教会的事的时候呢，我们也问一问自己，我在山谷，虽然我们不是会员制，但是我在山谷崇拜，我在山谷是一份子，我真的关心山谷的教会吧？保罗说你要去留心看在教会当中那一些的榜样，是我们所要效法的。我从2022年4月份来到山谷，然后一直到现在，我从在山谷实习开始一直到现在， Balex 一直是我的督导。我有很多的不明白，我有很多的不知道的事情，我就去问他，我从他那里呢学到了很多的东西。但是我觉得我从他那里学到最多的是他对于神话语的这个领受，这个领受呢时常让我眼前一亮。举个例子来说，我曾经问他，你认为教会里面得救的人数百分比有多少？有想过这个问题吗，弟兄姐妹？如果我们认同耶稣基督讲的在教会里面有麦子也有什么，也有稗子，我没有说你哈，你不要往自己身上套。如果我们认同教会里面有麦子有稗子，这是耶稣自己讲的，那么你就想说教会里面的麦子的比例大概有多少？这就看你是你乐观派还是悲观派。乐观派呢可能认为说最起码也得有个90%左右吧，你觉得有吗？80已经是很高了。那悲观派认为有多少呢？你们觉得20%，有的人说1/10，10%差不多。这个只是我们根据我们的感觉我认为是这个样子。那你要拿个圣经的根据给我。巴勒克斯说25%怎么你可以讲的这么斩钉截铁讲25%？他说为什么我讲25%呢？因为耶稣在讲撒种的比喻的时候讲了几种人，4种，也撒在好土里面是多少？25%吗？你发现面对一个问题的时候，人家不只是讲，是有圣经根据的，只有25%。哎，我觉得这个合理，这个合理，这个合乎圣经，就是25%。那如果真的有25%，弟兄姐妹，那就想一想，我是那个25%当中的一个吗？生活当中很多的事情啊，很多的问题， 巴勒斯，我在跟他交流的时候呢，他会从中去找到一些圣经的原则根据，不只是一个理性的思考，也不是一个方法，甚至于也不是我们的文化怎么样来看待这个事情，而是圣经对于这个问题有怎样的一个见解。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受益非常的多。我相信每一次去参加预查的弟兄姐妹，我们也有很深的这种的感受，对吗？保罗说要我们要效法他，也我们也有想到说当保罗让别人来效法他的时候，我们也想到说我们自己这个人，我们让别人效法我们什么呢？想一想我们自己，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让别人效法我们什么，我们在家庭里面我们让别人效法我们什么。所以不管我们愿不愿意，其实我们都在影响别人，我们都成为了别人效法的一个对象，只不过是一个正面的一个榜样，或者是一个负面的一个榜样，仅此而已。二十一世纪初的时候呢，有一个大型的研究的计划，是针对于青少年的这个宗教信仰的状况，不只是访问了基督徒，也包括了非基督徒的啊。他访问了3000多个在美国的青少年，他们的宗教的生活，其中的结论之一呢，就是影响青少年的信仰最主要的因素是什么？其中结论之一就是他们的家长。我相信这个结论对于弟兄姐妹而言并不陌生。我们家长每一天在家里面的言谈举止，长年累月就塑造了孩子们对于信仰的这个态度。换一句话说，我们在信仰当中的追求实践成为了我们下一代效法的榜样。让我举个例子说，如果我们平时我们对待我们的信仰，我们不读经，我们也不祷告，到自己要带查经的时候呢，我们开始翻开圣经，然后找一堆的资料，问一问 ChatGPT， 然后呢就来带领大家查经。如果我们平时我们有空就在拿起手机，然后呢我们对孩子说你不要玩手机，没有用的，没有用的。如果我们的孩子没有看见过我们这个人跪在神的面前独自的去与神亲近，结果我们却希望我们的孩子与神有一个好的关系，弟兄姐妹，他都没有榜样啊，他都没有榜样。来过我们中间主领布道会的陆尊博士呢，他是使者协会的培训部的，他致力于北美华人留学生的这个服事。他观察到一个现象，就是现今的青少年他注重的不是你掌握了多少的信息，因为现在获得信息的渠道太多了。以前我们的那一套的东西就是我吃过的盐比你吃过的米多，他们会问说为什么要吃那么多盐呢？难怪你有那么多的毛病。我们说我们走过的桥比你走过的路多，他问为什么走那么多路，不坐飞机不开车呢？我们以前的那套的东西在他们那里已经不太管用了。他们注重的是什么呢？他们注重的不是你懂得多少，是你活出来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子。你说是一回事，但是你做出来的才是你真实的自己。所以他是要看我们是怎么去活出来的。那么亲爱的弟兄姐妹们，除了在家庭里面，我们在教会当中，我们让别人效法的是什么呢？保罗说让别人去效法他，其实也是在提醒我们，榜样是从教会里面的领袖，是从教会里面服侍同工开始的。那在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我们自己的榜样如何呢？国才弟兄负责主日学的这个事工，然后我们也都很着急，主日学的出席率一直下降。然后国才弟兄就跟我说，每一次做主持的做司会的要提醒他一下，你跟他讲一下说，每一次做主持做那个通知的时候呢，都通知今天是有主日学的，你们要来参加，是一个方法吗？我相信是一个方法。但是弟兄姐妹，如果我们服侍的同工，我们在教会里面做领袖的，我们不参加这一些的主日学，不参加教会的祷告会，你希望弟兄姐妹，你希望你小组的人 来参加主日学，来参加祷告会？羊一定是跟着牧人的，羊一定是跟着牧者的，羊一定是跟着榜样的，前面没有榜样，你让他怎么做呢？ 这个是保罗说要我们效法他的榜样，如何跟着他的脚中行呢？首先是效法他的榜样。我们来看到第二个方面，就是效法他的思想，效法他的思念的是什么？第十八节保罗说，因为有许多人行事为人是十字架的仇敌。上面一个是你要看那一些，你要留心去那一些照着我们榜样行的那个人，那些的人，他保罗注重的是你行出来的是什么。这里因为许多人行事为人，还是行出来的，嘴巴讲的不算，嘴巴讲的很属灵不算，你嘴巴讲很多不算，我要看你行的是怎么样。那些行事为人行出来的是不是十字架的仇敌？那么十字架的仇敌有什么样的特点呢？我们认为十字架的仇敌就是一个逼迫教会的人。曾经保罗的曾经扫罗是一个逼迫教会的人，他是十字架的仇敌。但是保罗讲十字架的仇敌的时候呢，也是指他们的行为行出来的与十字架的道理是背道而驰的，就是他们可能挂着一个基督徒的名号，但是生命当中行出来的活出来的其实是相反生命的人。这样的有什么特点呢？保罗接下来第一个说，这些人他们的神就是他们的肚腹。肚腹呢可以是指肚子，但除了肚子之外呢，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当中用肚腹这个词语的时候呢，也是指向人肉体的欲望。以肚腹为神，他的意思就是说以满足自己的欲望作为生命当中最高的目标和主要生活的内容。这样的一个思想和生活方式呢，极大程度上是受到了当时希罗社会文化的这个影响。希腊有一个谚语说，我的神就是我的肚腹，大概的意思就是我活着就是要为了我的欲望，为了我的肚腹。另外呢，洛士底主义当时的一个异端，他们有个口号说，食物是为了肚腹，肚腹是为了食物，身体是为了性欲，性欲是为了身体。所以我们就能够看到说，虽然当时有一些的基督徒进出教会挂着基督徒的名号，但是他们生命里面最高的那个目标，他们的生活方式其实不是在荣耀神，而是在追求满足自己的这个欲望。弟兄姐妹，其实我们要很小心，当我们回头来思想我们来教会，我们敬拜神，我们信耶稣，你的目的到底是什么？你的目的是什么呢？你要的是什么？约翰福音当中记载，施洗约翰他的两个门徒去跟随耶稣的时候，耶稣问他的第一句话，耶稣问他的第一句话是，你们要什么？当有两个门徒要来跟随耶稣的时候，耶稣问他的第一句话就是，你们要什么？你们来跟随我，你们来到我这里，你们到底要的是什么？弟兄姐妹，我们也可以问我们自己，我信耶稣，我来教会敬拜神，我参加教会的生活，我为的是什么？是不是满足自己的欲望呢？是不是要满足自己的人生的目标跟追求呢？还是说我信主，我来到教会，我就是要单单的敬拜神，荣耀神。上帝永远不是满足我们欲望的这个工具，上帝是我们的主宰。保罗说，基督替我们死，我们活着不再为自己活，乃是为替我们死而复活的主活。这个是以十字架为仇敌的这些人的第一个特点，就是以肚腹为神。第二个特点就是以羞辱为荣耀。以羞辱为荣耀其实是形容一个价值观的颠倒。希罗社会里面认为那些很荣耀的事情，保罗说我们用基督教的观点来看的时候呢，那是羞耻的。有一本书叫《罗马帝国衰亡史》，在这本书当中就讲到主后第一世纪罗马帝国的那一个文化是一个怎样的文化呢？是一个放纵情欲的一个社会的文化。 有同性恋，有婚外情，有妙计。这个我们看哥林多教会的时候呢，它就存在了这个问题，或者说哥林多教会他们就受到了很大程度上受到希罗文化的这个影响。怎么知道呢？因为保罗在批评哥林多教会的时候呢，说哥林多教会当中有人和他的继母同居，这样的人还不羞愧，还是自高自大。这个事情很难想象，在当时的教会里面有人跟他的继母同居，他不觉得是一个羞耻的事情，反而觉得是一个荣耀的事情，还自高自大。这些事情在希腊文化里面很多是被看为荣耀的事，但是保罗说那不是荣耀，那是羞耻的事情。我们华人社会里面其实有我们自己的荣辱文化，我们会知道说什么是荣耀的，光宗耀祖是荣耀的，我们也会知道说什么是羞耻的，犯罪是羞耻的。其实在希罗的社会里面，他们也有他们的荣辱文化。比如说希罗社会里面认为那些有权力的人是荣耀的，没有权力的人是羞耻的。在金字塔顶端的人，就是那些拥有权力的人，好像凯撒一样，他们是荣耀的，而在金字塔底端的那些的人是羞耻的，是羞辱的。那么耶稣基督怎么说呢？耶稣基督说谁愿为首就做众人的仆人，谁想做最上面的那个，你先做最下面的那个。耶稣讲这句话其实不单单只是教给我们一个道理，其实他也是在颠覆当时的希罗的这种的荣辱文化，关于权力这个方面的荣辱的文化。一个最有权力的人，一个最荣耀的人，不是最上面的，应该是在最下面的，做众人仆人的那样的一个人。希罗文化里面也认为男性是尊贵的，女性相对来说是卑微的。但是约翰福音的作者，你去读约翰福音的时候呢，你会发现约翰在写女性的时候呢，约翰福音当中没有一个女性是负面的。你去读耶稣基督复活的时候，第一个向谁显现呢？不是男性，是一个女性。你看到约翰福音的作者他在讲女性的时候全部都是讲正面的，那这表示什么呢？这表示他有意在颠覆这种希罗的荣辱文化。弟兄姐妹，我们作为华人，我们也是带着华人的文化来进入到基督教的文化里面，所以对于我们而言，我们要常常思想在我们的文化里面什么是有价值的。圣经是这么说吗？圣经认同我们原来我认为那个是有价值的吗？我们文化里面所认为的成功，基督也是这么认为吗？我们文化里面所认为的富足，圣经也是这么说吗？路加福音十二章在讲到那个财主的故事的时候，他就讲到说为自己积财的在神面前，在神的眼中是不富足的。所以你就看到说基督教的文化常常是颠覆我们原来的文化的。但是弟兄姐妹请容许我说，也有可能我们信主十几年了，我们发现说原来我还是活在我的那个文化里面，我却并没有想做个改变，或者说我不愿意被基督教的文化来改变我原来的这种固有的文化。那你就发现你的生命总是突破不了，因为一到那里的时候，你的考虑都不考虑，我一定是 follow 我原来的这种文化，我不会去讲基督教的，我不会去 follow 基督教的文化。那你就发现我们生命就卡在那里。所以行事为人，我们还是我们原来的那一套的东西。所以这是让我们值得反思的，就是我们是活在原来的文化里面，我们还是活在基督的一个文化里面呢？弟兄姐妹，作为我们信主的人，我们常常要去反思的。我们来看到第三个方面，就是以地上的事为念。保罗在总结这些人特征的时候呢，保罗说这些人呢、他想来想去，追求来追求去，就是地上的事情。虽然他们是进出教会的基督徒，出现在教会里面，但是他们所思想的，所追求的，都是今生的，都是地上的事情。容许我讲一个、编辑的一个故事。有一个基督教的杂志、他编辑了一个故事，他说 这个故事是这样说，他说基督教他说有一个公司要成立一个新的部门，是个好事，他就委托一个叫耶稣的人来物色这个部门里面的人选，就要去招聘一些的人来进入到这个新的部门。耶稣物色了一些人之后呢，就把这些人的名单，把这些人的简历交给了公司。那公司经过对这个十二个人经过面试跟测试之后呢，一致的认为说，你招的这些人呢，普遍学历都不高，然后呢，职业技能呢也不咋地，并且没有团队精神，好动不动就要争谁是老大，个性也比较强啊，会发脾气，让天上的火降下来把人烧掉了啊，脾气也很大，个性比较强，哇，这个队伍不好带，对不对？但在这个十二个人当中呢，有一个人潜质是非常好的啊，不是彼得。他说这个人呢，足智多谋，有敏锐的商业头脑，财务方面也很精通，有上进心啊，而且还有远大的抱负。我相信你知道这个人是谁了，对不对？啊，就是犹大了啊。犹大有上进心，足智多谋啊，财务方面非常的精通，而且还有远大的理想跟抱负，要把他的老师给他卖掉啊。尤金彼得森啊，他说犹大用今天的眼光来看是成功的，用我们今天的眼光，如果你不用基督教的眼光来看犹大，你用世界的眼光来看犹大，他是成功的。他很精明地掌握着使徒团队的这个钱财，到最后都没有一个人发现他管理财务有问题。哇，一个大公司的一个老板结果偷税漏税，你没有查到他，说明他厉害。他很娴熟地利用各种手段，让当时的宗教跟政治领袖按着他的意思行。他在耶稣跟当时的宗教政治的领袖之间，他把两方面都玩得团团转，他能够让两方都能够按照他的意愿行，最后他的目的得成了。所以犹大是成功的。弟兄姐妹啊，这个我相信你听完这个故事呢，编辑的这个故事，你就知道说这个故事很反讽。我们来想我们自己，可能有一些的基督徒已经信主很多很多年了，但是如果我们信主很多年，我们还是执着于我们人生的目标跟理想，我的文化价值观，我所思所想的还是地上的一切，其实我们跟随的不是耶稣的门徒，我们跟随的不是耶稣，我们做的不是耶稣的门徒，我们跟随的是犹大，我们走的不是十字架的道路，而是走的是犹大的路，是不是呢？季子文牧师有一次被请去开一个培灵会，然后别人就那对方的教会就问他说，你这次来开培灵会，你要给我们一个什么题目呢？他说蒙恩的犹大。哇，这个对方一听，什么叫做蒙恩的犹大？蒙恩的彼得我们还是可以理解的，什么叫蒙恩的犹大？对方就再跟他确认说，你真的是要讲这个题目吗？他说是，我就是要讲蒙恩的犹大。他去了之后呢，讲蒙恩的犹大，讲了他四个方面，说犹大是蒙恩的。第一个，他说犹大生在最伟大的时代，跟耶稣一同一个时代。第二个，他有最伟大的学校，耶稣自己做校长。第三个呢，是他有最伟大的同学，彼得、雅各、约翰这些人都是他的同学。第四个，他有最好的机会，他三年半的时间听耶稣的讲道，他三年半的时间跟着耶稣去布道，但是犹大最后走向了灭亡的路。保罗说他们的结局就是沉沦。虽然犹大在我们看他赚尽了所有的好的机会，他有最好的同学，他有最好的机会，他有最好的老师，他有最好的时代，但是呢，他走向了灭亡，最后走向了灭亡。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真的是要回到我们生命里面来反思，我行事为人是十字架的仇敌吗？我相信没有一个人会说是，我们没有一个人会认同说我行事为人是十字架的仇敌，我不是，大家都会这么说，我不是。但是让我们来看一看我们的生活方式，我们行事为人，来问一问我们自己吧， 我对钱财有多看重呢？我的生活里面非常非常注重享乐吗？我大部分的时间是放在了哪里呢？当我们去思考这些的问题之后，我们再来看一看，说我行事为人是不是十字架的仇敌。前几天我一个以前教会的一个同工跟我联系，然后呢我们其中聊了聊，他就问我说，你有看到 BBC 的这个 BBC 的一个新闻吗？我说什么新闻？他说九月份的时候啊，有三个国家的领导人在商量说要活到150岁。你们有看到这个新闻吗？没有，你等一下，你回去你自己看一下。有三个国家的领导人啊聚在一起，他们商量什么呢？商量说透过器官移植要活到150岁。啊，当我的那个以前教会的一个同工跟我讲的时候呢，我第一个反应就是这些人没有永生，一天到晚想来想去就是世界上的事。活100岁还不够，还活150岁，哇！这个三个国家的领导人，这个早一点让他们下台，要不然想来想去都是想地上的事情了。所以，当我们来看到说跟随保罗的脚中行的时候呢，我们来看一看他们的思想，我们来想一想他们的思想，他们在想什么东西？我们来看到最后一个方面，就是效法他的榜样。第19到20节，保罗说，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你能够很强烈的看到，当保罗用却这个字的时候呢，它是有一个对比的，有个很强烈的对比。有怎么样的一个对比呢？保罗他用自己的榜样来对比十字架的仇敌，用地上的事来对比天上的事，用地上的国民来对比天上的国民，用那些人的十字架的仇敌的沉沦来对比什么呢？对比保罗说，我们是在地上等候救主的来临，然后我们会改变我们身体原来的形状，变成一个荣美的一个形状，跟耶稣基督的身体很相似的。保罗在这里用了一个很强烈的对比。那么他用这样的一个对比，其实是要回应腓立比教会，当他们面对罗马社会这种以羞辱为荣耀，专门思想地上的事情的这样的一个文化，保罗是要来回应这种的文化。保罗要提醒腓立比的弟兄姐妹，你们的身份是什么呢？你们的盼望又是什么呢？保罗说，你们的身份是天上的国民，你们的盼望是等候救主的再来。先来看身份，保罗说，你们的身份是天上的国民，原文的旨意就是我们的国籍是在天上的，我们的国籍是在天上，那是我们真正永久居住的一个所在。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但是呢，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这是耶稣基督自己讲的。我们是寄居的，是一个暂时的客旅。作为天国公民的这个身份，跟作为罗马公民的这个身份，他们是有别的，他们是不一样的。作为一个天国公民的身份，我们活在这个世界本身是要活出一个分别为圣的这个生活，我们要活出来的是一个属天的文化，以天上的事为念。我没有说我们活在这个世界，我们是天上的国民，我们就不要接地气啊，我们就不要接地气，我们一天到晚讲一些属灵的话，讲一些天上的事情，我们都不要接地气，我绝对不是这个意思。但问题是，如果我们一直是思想的是地上的这些事情，我们就是太接地气了，以至于我们都不去思想天上的国度的一些的事情。保罗接着说，我们是天上的国民，我们在地上呢，我们在地上是等候救主从天上降临。等候其实没有把那个迫切翻译出来，它这个词语是热切盼望的意思，而且是用的是现在时态，表达保罗跟第一世纪的那些的基督徒，他们热切的去盼望主耶稣基督的再来。那我们就想说，盼望主耶稣基督的再来与现今的在世的生活有什么样的关系？你看到说，那一些的人 是 follow 这个希罗的文化，他们以杜甫为神，他们所思想的是地上的事情，他们是羞辱看为荣耀。那当腓立比的教会面对着这一些的这个希罗文化对于教会的冲击的时候，保罗的回应是什么呢？保罗的回应是，第一个提醒他们的身份，第二个是我们在地上，我们是盼望主耶稣基督的再来。那么保罗为什么用盼望主耶稣基督的再来回应 腓立比教会面对的希罗文化的这个冲击呢？因为一个人在地上的这个生活追求是取决于他对未来的认知跟相信，一个人对未来的认知跟相信会决定你现在用怎么样的方式和态度来生活。比如说你为什么要买那一只股票呢？因为你相信说未来的那一只的股票会涨，所以你在现在会买它，对不对？所以基督徒也是一样，我们对未来的这个认知跟相信，它会决定我们现在用一个什么样的态度来生活。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现在的生活状态，我们的追求，就表现出我们对主是否真的盼望再来。它表达出我们是不是真的盼望。杨牧谷牧师他说，救恩的未来决定了救恩的现在。什么叫做救恩的未来呢？就是我们对未来是持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它会决定我们现在用一个什么样的态度。我曾经参加过一场的追思礼拜，我觉得那场追思礼拜它给我的最大的收获就是让我明白一件事情，就是未来跟现在是有关系的。当我在参加那个追思礼拜的时候，追思礼拜通常有一个环节叫瞻仰仪容，就是我站在去世的那个人的面前，我站在那里，我在思想的时候，他让我想到说，如果我知道我有一天我也会像他一样离开这个世界，当然如果我的配偶比我先离开这个世界没得讲，但如果是说我比我的配偶先离开这个世界，那么我可以留一些什么东西给他，我想留一些什么念想给他。我是一个很不喜欢拍照片的人，因为每一次拍照片的时候呢，我就不知道笑还是不笑，一笑的时候呢，我老婆说你笑得跟哭了似的那么难看，所以我就很紧张，每一次拍照片的时候我就很紧张，我不知道我应该摆什么样的 pose，我不知道我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姿态，所以每一次拍照片我就很严肃。我的老婆说，你跟我结婚这么不开心吗，你每一次都是板着这个脸，你很不开心吗？还是你不想跟我出来玩？所以每次拍照片我压力都很大。但是当我站在那个这个去世的基督徒的那个遗体面前的时候呢，他就让我想说，我有什么东西是可以留给我的配偶的念想。后来我就想到说，其实我是可以做一个事情，就是多拍一些的照片，当他每一次看见这些照片的时候，回忆起，我们曾经有过一段美好的过往。所以从那个之后我太太说，来拍个照片，我没问题，不管他这个拍的好很丑不重要，他说我们出去玩要哪里拍个照片，我不再像以前压力那么大，反正就是拍照片嘛，这个拍的好不好就不管他了。所以我就深深的明白一个事情，就是你对未来的认知决定了你的现在的一个态度。弟兄姐妹，如果我们真的是相信，在我们的信仰里面，我们真的相信耶稣基督会再来，我们今天是在这里等候他的再来，那么我们就会知道说，我应该用一个什么样的态度跟生活方式来在地上生活呢？最后让我讲一个故事来，结束今天的，信息。泰坦尼克号的故事呢，为很多人熟悉，有1000多人葬身海底。当泰坦尼克号的2号船向全世界的时候呢，有一项艰巨的任务，就是如何去通知那一些乘客的家属，告诉他们所爱的人是已经死亡了还是幸存下来，这个消息要如何去告诉那些的人。那个时候的通信还没有今天这么发达，没有手机，所以信息传递的速度是比较慢的。在那个邮轮公司的那个办公室里面呢，他们就架起一块大大的白板，白板的一边呢写着是已确定遇难者，另外一边写的是已确定获救者。 几百个人围在那个白板的面前，密切的关注着这个白板上面信息的这个更新啊。当一位信使带来一个新的消息之后呢，众人都屏住呼吸，在看这个人的名字是写在哪一边，写在遇难者这一边呢，还是写在获救者那一边。如果你知道这个事情，或者你看过那个电影，你就知道说，在这艘船上的乘客呢，有一些是坐头等舱的，有些是坐二等舱的，也有一些呢是坐三等舱的。但是当这个游轮沉没了之后呢，只剩下两类人，一类人是遇难者，一类人是获救者。弟兄姐妹们，如果我们把我们生活的这个地球比作是一艘的巨轮，像泰坦尼克号的这样的一个巨轮，在这艘巨轮上面，有些人住的是大房间，有些人呢住的是 VIP 的房间，有的人呢住的是三等舱，有些人在这个巨轮上面呢只是擦地板的，擦厨房，在厨房里面工作擦地板的，有一些人呢身份是非常的显赫的，这一些都不是很重要，重要的是什么呢？重要的是当这一艘船要沉没的时候，这个人的名字是写在哪一边，这个是重要的。以前是擦地板的也好，还是身份显贵的也好，以前住的是大的房间也好，还是住的是三等舱也好，这个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这艘船会沉，沉了之后你的名字是写在哪一边的，这个才是重要的。保罗在这里也谈到了两类人，弟兄姐妹，第一类就是所思所想的是地上的事，他们的结局是什么呢？沉下去，是遇难者。还有一类人呢，是天上的国民，他们是盼望主耶稣基督的再来，他们确定是得救者。弟兄姐妹，到那一天，你跟我是哪一类的人呢？你跟我的名字会写在生命册上，还是没有写在生命册上，是遇难者还是获救者呢？这是我们要来思想的，它跟我们今天的态度有关。在我们即将进入圣餐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有一段反省我们自己生命的时间。当我们要来纪念掰饼纪念主的时候，我们来反省我们自己的生命，想一想我这个人曾经过去的脚踪是怎样的。我在过去，我在曾经一直在跟随谁的脚踪呢？是犹大吗？是这个世界的潮流吗？我的行事为人是十字架的仇敌吗？这个是我们要在神面前来反省的。同时我们也来想一想，我未来的脚踪，我现在到未来的这个脚踪，我要如何行？我要怎么样走？来想一想，在你的信仰的历程里面，谁对你的属灵的生命影响最深远？你又打算如何的去效法他？在你周围有没有哪一些的榜样是你可以效法的？也为着自己能够来效法这些属灵的榜样祷告，也为着自己行事为人能够走一个十字架的道路来祷告。我们就有一点的时间来反省我们自己的生命，然后我们进入到圣餐掰饼纪念主。亲爱的恩主耶稣基督，当我们看到这个饼跟这个杯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你为我们死了。你为我们死，不是要让我们还是为自己活，还是为了在追求地上的事情而活，乃是为了你而活着。因为我们是天上的国民，我们在地上是等候你自己的再来。当我们在这里掰饼纪念你的时候，我们也是想着有一天你再来的时候，我们就不用再 百柄，因为我们见到了你的实体。主啊，当我们今天来反省我们自己的生命，我们生命里面那一些的行事为人，那一些对主的亏欠，那一些与十字架为敌的地方，主啊，我们的亏欠主你看见。当我们要调转自己的脚步，不再走世界的路，不再走犹大的路，要跟随主走十字架道路的时候，主啊，坚定我们的脚步，坚定我们的信心，坚定我们的心智，使我们跟随主永不回头，永不回头。主，我们赞美你，听我们在你面前同心合意的祷告交托，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